这个历代至上第十九章啊，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的是什么呢？因为从前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后代大卫，就说大卫对别人对他好记在心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给现代啊，很多说很文明、很进步，在很现实的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生经历怎么样呢？别人对我们好九样，有一件事情得罪我们了，其他九件事情通通都不算了，就记得那件人家对不起我们的事了。其实亚门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会的，亚门人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但是大卫王有授予拿这个拿辖，就是亚兰王拿辖有恩待大卫。等到大卫他辉煌成达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有一个心，对他好的人过世了。他怎么样呢？他就想要去这个来后代恩待他的孩子。我觉得大卫这份心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个哈嫩可能年纪还小，他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听身边的老臣的意见，结果没有想到人老怎么样呢？思想就复杂。他们想的错吗？一个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子民的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他们看人怎么看人呢？他们看人总是从最坏的地方去着想。哎，你以为大卫派人来，真的是为了要好像要来尊敬你的爸爸，来安慰你吗？不是的，大卫王派人来怎么样？是要来窥探我们的地方，有一天他要派兵来打我们。这个想法错不错呢？不错。但是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你问他你这样想对不对？对，不这样不对，怎么会这样想呢？但是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今天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在很大的程度的上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破裂，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想的对，你看大卫派人来，趁着我们从前的老国王死了，派一个人来来这个偷偷来看我们这个地方，以后派兵来打我们，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但是是事实吗？大卫真是这样想吗？不是。我们学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聪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想的都是对，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真理，真理不是对的道理，真理是事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个追求真理的人。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对的道理，乃是追求事实，追求真实的东西。好，在我想，我说拿我现在来想，当然他们亚门人没有信耶稣了哈。那我反过来讲，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可能也是跟亚门人这个哈嫩跟他的老臣的想法一样，老是想人家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是不是事实呢？我们可以多想一点。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我们可以怀疑别人派了一个间谍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窥探我们地方，有一天想要来打我们，很简单嘛，你也不需要去树立大卫这样一个仇敌嘛，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去羞辱他嘛，你也不要讲一些话，也要做一些事情来羞辱他嘛，什么剃掉他胡子的一半是对以色列人最大的羞辱了，把他的这个下半身的衣服割掉让他露出下体来，这是对以色列人最大的羞辱，需要这样的去羞辱大卫派来的使臣吗？ 你顶多把大卫派来的使臣怎么样呢，让他不要到处走，对不对？他也不能去窥探呢，就让他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老前面的老国王追到的这个安葬的时候，表达了尊敬，安慰了汉人，给他回去嘛。你干嘛这样当中去羞辱他呢？羞辱他，你不是制造一个仇敌吗？今天我们常常这样，我们人生。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怎么讲呢？人生本无事啊，庸人自扰啊。就那些笨的、愚昧的、无知的人，把没有的事变成一件事，到最后怎么样呢？别人不想跟你做敌人的，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变成这样。你去羞辱人家干什么呢？你去做一件。大卫真的是要来这个打你们吗？派一个人借着这个机会来窥探你的地方吗？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你不是凭你想的吗？其实你想到这一点是好的，但是不要去羞辱人家的使者嘛。你可以用别的方法让他不能够窥探这个地方嘛。方法很多嘛，怎么会一个人的血气一起来就没有想那么多？结果怎么样呢？明明不是大卫，明明不是他们敌人的，到最后就变成他的敌人。今天有很多的人在我的自己生命里面也是这样，过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也是这样，别人是有好意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怀疑他有别的用心，而且做了一个很不应该、神也不喜欢的一个防御的动作，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把明明一个对你好的人，到最后成为了你的敌人。啊，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这个亚门王哈嫩，新兴的没有经验的一个王哈嫩啊，这个听了老臣们的话以后呢，做了一件真的很不智慧的事。一个人想法错了，做法还不厚道，这个人没有好下场，不会有好下场的。他变成是这样，就是被人家就是怎么讲，就是。别人不想跟你为敌的，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来原谅你，他变成这样。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很稀奇的，他们犯了这个亚门人犯了第二个错什么呢？他们想到说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呢，大卫一定会恨他们。对，大卫恨你们，大卫一定会派军队来打你们吗？结果他们想到说大卫恨他们，然后就想说大卫一定来打我们，结果大卫呢反而没有打他们，是他们怎么样呢？花了很多的钱，怎么样？花了很多的钱，请了很多的军，雇佣军啊，是怎么样的？居然去打大卫哦，你看看，你能想得通吗？其实我在信耶稣的过程的里面，我也遭遇过这样的事。其实我是好心，也不想跟人家做仇敌。别人把我想得太厉害，别人把我想得太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暗中出手，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有没有讨得好呢？有没有讨得便宜呢？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呢？我讲的都还不是外邦人哦，我讲的还都是信主的人哦，有什么好结果？对不对？你怕别人先来对付你，你就在暗中去对付人家，这个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只要我们的心想的不是事实，只要我们做的手段是神不喜悦的，不会有好下场。因为什么呢？上帝是公平的，是上帝是信实的嘛，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这样做的人能够悔改，神也能够赦免原谅，重新都开始嘛。但是人就很可惜的，就是说一错再错，怎么样？到最后没有周转的余地。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是不会在神面前悔改的人，他只会在自己心里面懊悔，却不愿意在神在人的面前悔改的人。后悔懊悔跟悔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边看到这个亚门王至少犯了这两个的错误。第三个亚兰人，你难道不知道大卫现在正是全盛的时代？你为了一天他连得的银子，是不是、啊、你有必要出来这个去跟大卫这个为敌吗？今天有很多的人帮人家，对不对？可能听了亚门王这样讲那样讲，给他点好处，给他点面子，然后怎么样呢？ 大魏王也没有得罪你雅兰人嘛，是不是？你出来去打这个仗干什么呢？哎，但是我今天发现，今天有多少的人听到一方在讲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加入他，说这个人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就变成像雅兰人了嘛。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雅兰人本来没事，后来跟大卫他们也打起仗来了。打到最后怎么样呢？打到最后打输了，打败了，逃跑了，有什么好呢？今天我看到这件事情，不单是记载在圣经上，今天在每一个教堂的里面，今天在每一个社会的角落的里面，都发生像这里所记载的事。人家的好心把它想成是恶意，不但把它想成恶意，还要主动的怕自己损失，怎么样呢？要去对付人家，不但自己要去对付人家，还拿一点好处，说点好话，拉拢别人一起来对付人家。这个就是社会。哎，今天我这样讲，社会跟教会的差别在哪里啊？假如同样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讲我们这个教会讲的都很丢脸的，所以不要讲教会，讲教堂就好了。真正来讲，这个教堂就是一个礼拜堂嘛，对不对？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人都有嘛，公共场所，这信耶稣人也可以来，不信耶稣人也可以来，对不对？这个成熟的信耶稣人也有，不成熟的信耶稣人也有，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错了。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要学到的功课就是，人家的一个动作，我们不要去解读。我们害怕我们受损失，我们也不要有一种主动去对付别人，万一对付错了怎么？你只要很谨慎自己嘛，你不想吃亏，那你自己好好用一种可以这个保护自己的方法，你不需要去攻击人家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学会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这个样子。对，我怕被你伤害，我好好保护我自己，但是我不出手来伤害你。等到有一天你不出手去伤害人家，你有一点点的提防怎么样呢？至少让他不会跟你为敌嘛。想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不愿意吃亏，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别人也会谅解嘛。但等到你暗中一出手，明处一对立，那怎么办呢？把人家的好意变成恶意的时候，你就自己树立的敌人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讲的不是在社会上啊，社会上的问题不需要我来讲，你们大家都在社会上做过事，一点问题你很清楚知道这样子。今天我讲的是在教堂的里面呢，信耶稣人的圈子里面呢，我们的这种做法，像亚门王一样这样的，像亚门王的老臣一样这样一种想法，或者是像亚兰王一样的，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只要帮了某某人，尽快把另外一个人打垮。你不要这样想，人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就三个五个联合起来，到最后还是你自己羞辱，自寻其辱啊，变成这样子。好，我觉得这个负面的东西我们也要了解，但是今天呢，我看到还有一个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就是约押跟他的兄弟亚比赛，大卫王选派他们对着这个亚门人跟这个亚兰王他们摆阵的时候，这个约押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约押对十二节，约押对亚比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就是约押完全没有山头主义，没有本位主义。咱们用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在团契之间，甚至我们说是在教堂跟教堂之间，我们都应该要有像约押这样一个心里面这样的一种想法，若是仇敌强过你，我就来帮助你，若是仇敌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一个团体比较弱，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帮助他。为什么呢？一个团体比较弱，受到的攻击可能就比较强了。反过来讲，另外一个团体比较强，对不对？他就可以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帮助那个比较弱的团体嘛。 这是讲到团体的弱跟强。其实另外还有一方面我要讲到，在团体的里面也是嘛，有些家庭受到仇敌的攻击，对不对？有些家庭得到神很大的恩惠的，我们要不去帮助那些受仇敌攻击的呢？啊，受到自己老我情欲世界各方面诱惑的，是不是快要打败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用一种智慧的啊，就靠着神的大能的去帮助扶持他一下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也要很坦诚的。约押讲这句话，大他是大元帅，他把这话说，若是仇敌胜过我，你就来帮助我。我在想，等到有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这个长老传道执事都能够跟一般的弟兄姊妹说，若是我软弱了，遇到仇敌软弱了，请你来帮助我，这个光景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像约押是大元帅，他会讲这句话，脸面往哪里放啊？我怎么可能会，哪有什么仇敌强过我，我这个元帅是白做的吗？不，他明明的跟亚比赛说，若是敌人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我真的盼望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有这样的思想，特别是夫妻之间，若是我受仇敌的攻击，我受不住了，敌人攻击我，我弱了，敌人强过我了，太太啊，请你帮助我，或者是姐妹啊，这个先生啊，丈夫啊，请你帮助我。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从小的地方我们开始，到有一天神给我们点托付的时候，在团体里面点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弟兄们、跟弟兄姊妹们讲说，若是哪一天我有软弱，我也跟你们讲，请你们帮助我，为我祷告。等到有这样一种心智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在征战的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就成为一个支援的、彼此相助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看，在这样一条心的里面怎么样呢？这个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第十四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兰人见亚兰人逃跑了，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赛面前逃跑进城去了。其实今天真的，当我们同心合一的一方面的仇敌被攻垮以后啊，另外一方面自然他就退了。我不晓得今天这样的一种光景，在我们所聚会的团契，在我们所聚会的教堂里面，你能看见吗？或者反过来讲，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能够这样去跟人家分享说，若是仇敌强过我，请你过来帮助我，我们有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声吗？还是我们表现的是另外一方面，永远是你软弱了，你来跟我讲，我帮助你啊，是不是这样？结果谁也不想在人面前表现自己是软弱的，所以谁的软弱也不跟谁讲，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一败涂地啊，是这样子这样。而且败怎么样呢？败到还不让人家知道，还要隐藏起来，但是呢，表面上还要撑在那个地方，那么苦上加苦，那我们还不如像约押一样的。就是个大元帅，跟人家讲，若是仇敌强过我，你过来帮助我；若是仇敌强过你，我就过去帮助你。这个意思什么呢？这个意思说，我也可能软弱，胜不过仇敌；你也可能软弱，胜不过仇敌。但是我们是弟兄，我们是一个在军队里面，同样在耶和华军队里面打仗的。所以你软弱，我扶持你；我软弱，你扶持我。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一个这个牧师传道长老主动跟弟兄姊妹讲说，请你为我祷告，我最近真的很软弱。假如有，感谢主，他就是这个约押了嘛，对不对？我们在夫妻当中有哪一个先生大男人主义先生啊，信了主以后跟太太说，太太我现在真的很软弱，请你为我祷告扶持我。你骂我也没有用，你还不如帮助我扶持我为我祷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正面的征战的里面，仇敌很厉害，我们在这样一个征战里面，一个正面的就是约押在这里所讲的话，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休息啊，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休息。好，这个最后一段16节到19节，哎呀，这个其实今这个十九章可以不发生的，第十九章也可以是个很美的，是什么呢？不去就是，假如哈嫩 对不对？哈嫩的老臣不怀疑大卫的用心，欢欢喜喜的接待大卫的使臣，结果怎么样呢？在他父亲这个拿辖的这个送别告别式的上面怎么样呢？有以色列王大卫所派来的特使在那个地方对这个亚门的这个王表达了一种的这个尊敬，对他的儿子哈嫩表达了一种安慰，多好啊！以后就可以省了一千他连特的银子，对，以后也不需要这个打仗死伤那么多，还要在人家面前逃跑，这些事情都不发生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想想，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多少是因为怀疑着对方的一个用心，结果怎么样呢？很多的无妄之灾就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战争就开始，不管是热战，不管是冷战，就在家庭的里面展开。在亲子之间的展开，明明是这个孩子的一个好意，结果被想成是什么东西啊？又想来讨好我爸爸了，是不是？讨好我妈妈了，是不是？就是说，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可以不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是里面一个猜忌别人的心，自以为聪明的心。总觉得说我可以想办法用点钱，用点我的资源怎么样呢，可以来达到我想要做的有什么目的。到最后没有办法，你没有去想想看，现在大卫王正是被耶和华上帝所祝福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也看不见什么人神现在正在祝福他。一个人灵里面不敏锐的人呢，他去跟那个神祝福的人作对，就是自讨其辱，真的自讨羞辱。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行合神心意的事，对不对？神在赐福他，你去跟大卫作对，不是跟上帝作对吗？啊！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神不祝福他，像扫罗，神不祝福他已经离开他了，你不需要去跟他作对，他自己也会败亡的。不要去对人家说三道四，也不需要伸出乌纱的手在那个地方替天行道。有些人神已经废掉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你不需要出手攻击他，他自己慢慢就淘汰了。讲的一个人，神正在使用他，他也正在这个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神常常与他同在，你去跟他为敌，你不是自讨羞辱吗？对不对？他变成这样，所以到这边怎么样呢？我们就看成一个羞辱的结果。什么叫羞辱结果呢？亚兰人竟自己被这人打跑了，结果就怎么样呢？结果就来这个降服。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他们就降服嘛，降服大卫，跟大卫和好嘛。他虽然一次打败了不服气，再一次，你打输了，别人在旁边看，那个人就很聪明，既然看到你打败了，对不对？我何必还要去跟大卫、以色列、耶和华的军队去这个对阵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于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我们要从失败的教训的里面，我们要从失败的经历的里面学习功课，在社会上，在家庭里，在团契，在礼拜堂的这个弟兄姊妹相处里面，你把一个一个的 case 对照今天第十九章从头讲到后面，你来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条属灵的原则不会改变。我们也不要怕被人家误会，因为误会我们的人，我们不可能拦阻别人不误会我们，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存清洁的心，神会鉴察，神也知道的。等到误会我们的人只是误会我们，他不出手来攻击则罢，他要出手来攻击怎么样呢？他是自取其辱 啊，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慢慢慢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嘛，你不是这样，别人把你想成这样，对不对啊？上帝知道嘛，对不对？人可以冤枉你，上帝不会冤枉你嘛，是不是这样？而这又是一个生命的操练跟功课。等到我们顺过了以后，就发现什么呢？攻击你的仇敌就成了你的什么呀？成了你的奴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别人也只有臣服，别人以后再也不敢来这个帮助这个亚扪人给你打仗。亚扪人里面有一些的王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亚扪人被打败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来跟大卫和好。这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当有人开始误会你的好意的时候，十九章这边有一个属灵，这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十九章也有一个属灵里面一个反面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你误会别人难免啊，难免，因为你怕受伤害，你怕吃亏，你怕被人家骗，或者你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什么利益，怕别人来跟你竞争等等，这些我们会误会别人在所难免。但是呢，我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误会别人，我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呢？出手去攻击别人。我们可以误会他，但是他们又来打我们呢，他们又来对付我们呢，我们就不要去出手去对付人家啊！不要像世界上讲的先下手为强啊，这都是不信主的人讲的，都是外邦人讲的，这种是先下手为强啊。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要一种忍耐的，要有一种看，对不对？假如真的嘛，别人不是这个意思的，别人不来打我，那我干什么要去打他，成为他的仇敌呢？啊，这个第二个很重要，我们难免我们会误会别人，会把人家想错，但是第二个，至少我们在第二到防线的时候，我们要守住怎么样呢？我们不要主动的去对人家出手啊，这是一个保障。第三呢，更不应该的什么呢？拉拢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来一起对付我认为他对不起我的人，这不可以了。到最后怎么样？假如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能把握住的话，我相信今天在礼拜堂里面有很多滴滴啊，很多这个是非啊，这些东西就少了。这个人讲这个人，那么听到那个人去讲给别人听，然后搞了一个信耶稣人的这个礼拜堂里面像浆糊一样，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他跟他有什么误会的，都要了解一下，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不要为了一点点别人给你的面子高举，或者一种什么东西，对不对？或者他有地位，是吧？你以为帮助了他会怎么样啊？千万不要这样，我们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在为着这件事情用一个神所喜悦的方法在其中调和，我相信结果都不一样。正面的大卫怎么样？到最后发现神站在他这边，或者说大卫站在神这边，结果怎么样呢？误会他的人，出兵打他的人，联络别的厉害的人来跟大卫打的人，结果他们通通在大卫的元帅约押的面前这个逃跑，是吧？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学到一些宝贝属灵的原则和功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